我们这次的讲题是泥足巨人。信耶稣的人常爱讲论耶稣诞生在马槽里，而后行神迹，医病传道，最后为世人钉十字架的动听故事，但很少有人要讲论基督再次降临，赏善罚恶，建立天国的事。为什么？因为那也叫做末世论。一讲到世界末日啊，人们总感到惊慌不安，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要太紧张，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对世界末日避而不谈。但也奇怪，牧师们不谈，科学家却常有谈论这个题目的。各国科学家以及一切对原子能有点知识的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警告世人，千万不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打起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打赢，因为各国现在储存的核弹头只要有四分之一的爆炸了，就足以使整个地球不适应人类居住了，这就等于是自取灭亡，造成一个人为的世界末日。1900多年前，耶稣指着今日世界的状况说，日月星辰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路加21章26节。中国成语有一个杞人忧天。古时候有一个杞国的人，总害怕一旦天塌下来怎么办，所以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其实他的忧虑是多余的，因为是盲目的胡思乱想，没有科学根据。现在也有人说，信耶稣的人宣传世界末日、耶稣再来，也是杞人忧天，是没有根据的瞎发愁吧。但一听到科学家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可真的是末日的到来，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杞人忧天的心理，吓得魂不附体。我要告诉大家，圣经里所讲的耶稣再来和世界末日是有根据的，而且这个根据非常可靠，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同时告诉大家，圣经中所讲的世界末日不是一次毁灭全人类的核战争，却是一次毁灭一个罪恶和痛苦的世界，换来一个纯洁和幸福世界的特大变革。为了帮助大家为那一次变革做好准备，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列宁说，帝国主义是个泥足巨人。这个泥足巨人是列宁在哪里看到的呢？他这个比喻是哪来的呢？是他在圣经的但以理书里看到的。这一卷书的第二章有一个巨大的泥足的人像，这个像的头是黄金的，胸和膀子是银的，肚子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所以列宁就简称之为泥足巨人。圣经说，后来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击打这个头重脚轻的人像的脚上，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这是圣经的话啊，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 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段话就引到这里。这话记在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五节。这卷古书是在公元前六百年前后写成的，离现今有2500年，而这个弥族巨人却是这个2500年的人类历史的地表，就是象征物。现在来说明一下这一道预言是怎样应验的。应该指出，这一道简明而又重要的预言不需要你我来猜测那一个金银铜铁和泥呀，以及那个击打大象的石头究竟预表什么，因为圣经本文呢已经加以解释了，记在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五节。第三十六节说，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这里所说的王乃是指但以理二章一节所说的尼布加尼撒王，他是个历史人物。他辞海2030页有以下的说明：尼布加尼撒二世，英文是 Nebuchadnezzar， 啊，公元前562年卒。他是新巴比伦王国的国王，这个巴比伦王国是从公元前562年呐。王继续引这一段话，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占领叙利亚、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公元前586年攻陷耶路撒冷，俘大批犹太人而归，这叫做巴比伦囚虏，在为大兴土木修建巴比伦城。这种巴比伦被公认为欧西文明的发源地。1965年版的辞海有如下的说明：引号，巴比伦古代两河流域最大城市，巴比伦王国首都，今伊拉克巴格达之南，建于公元前3000年代。公元前2000年代到1000年代，巴比伦是亚洲西部著名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这话记在辞海4048页。尼布加尼撒二世兴建巴比伦，使这个帝国达到了极盛时期，也就是当代的黄金时期，故此圣经用黄金作为巴比伦的表号是恰当的。一个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犹太先知名叫但以理，向尼布加尼撒王讲解他在梦中看见的这个弥族巨人的意义，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里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给予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刻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但以二章38到40节。现在为了帮助大家认识到这里所提到继金头巴比伦而兴起的银、铜和铁所代表的三大帝国确实是历史上的大国，我们引入辞海的三段话，先看那个银胸代表哪一个国家。查历史记载，在巴比伦衰亡之后兴起来的就是波斯帝国， 这个波斯帝国就是现今的伊朗，他的首领叫居卢士，圣经称他为古列。辞海里有以下的说明，居鲁士英文是 Kurush 或者是 Cyrus， 约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529年，古波斯帝国国王，前550到529，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立者，538年陷巴比伦城，灭新巴比伦王国。这一段话引自辞海235页。这个波斯帝国就是那个尼族巨人的银胸，下一个大帝国就是希腊，用铜作为象征物。辞海有以下一段论希腊帝国霸主亚历山大大帝的说明，他在引号公元前331年打两河流域，在高加尼拉与波斯军战获胜，次年波斯帝国随亡。辞海1825页。这个铁腿预表第四个大帝国，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帝国确实像铁一样打碎征服了许多国家和民族，包括整个欧洲近东地带和北非洲。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衰亡之后，继之而起的却不是另一个帝国了，而是许多国家，也就是现代的英、法、德、意、西、普、瑞士等小国。2500年前写的圣经预言，对现代欧洲局势讲的几句话是很确切的。但以理二章41-42节说，你既看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这确是欧洲各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向来是强国和弱国并存，却不能统一，因为强国总不能把弱国吃掉，既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欧洲各国，也不能用通婚的方法相互同化。正如但以理二章43节所说，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这个特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自从罗马帝国衰亡和分裂以来，曾有几个雄主企图把它统一起来，却都失败了。第一个是法国的查理大帝，辞海记述查理大帝742-814年一亿查理曼786-814年先后征服许多民族，终于建成庞大帝国。公元800年由罗马教皇加冕称帝，号为罗马人皇帝。帝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查理死后迅即分裂。辞海2454页。圣经的话完全正确，那国民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过了几百年，在西班牙兴起了查理一世，号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怀有统治全欧洲的野心，却在德国农民战争声中于1556年退位，详见辞海2454页。到18世纪，由法国拿破仑一世起来试图统一欧洲，1804年他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皇帝。辞海说他几乎统治整个西欧和中欧，但不到12年他因滑铁卢战役失败而退位。结果还是圣经的预言讲的对，铁与泥不能相合。到20世纪，由德国的威廉二世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了称霸欧洲，瓜分世界殖民地。那时德国确实像铁一样硬，但 最后又是圣经的预言说的对，铁与泥不能相合。用战争手段不能统一的欧洲，是否能因各个民族互通婚姻而统一起来呢？欧洲各国人民向来自由通婚，甚至各国王室贵族之间也通婚结亲，但直到如今，各国的边界线依然严格划分，不存在统一或合并的可能。圣经强调，你既见田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这是个奇特现象，因为中国、苏联和美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他们的许多民族都能合并成一个国家，而欧洲的版图同中国、苏联和美洲差不多，但它的各民族却不能联合。欧洲的强国也不能把比邻的弱国吞吃掉，这也是一件突出的现象。可见早在2500年前，写在圣经里的几句简明的预言，把现代欧洲局势的特点勾画得很清楚。现在请大家注意，这个重要预言绝大部分已经应验了，但还有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很快就要应验。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将击打这个由金、银、铜、铁、泥所构成的大箱，把它砸得粉碎，然后呢，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存到永远。圣经对这段预言解释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2:44。由此可见，那很快就要发生的大变革，不是一场核战争，也不是全人类的毁灭，而是这个有罪恶、病痛与死亡的世界将要被打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这是圣经的话。而后上帝要在这个地球上建立一个新天新地。凡是有头脑的人，请你们冷静地正视这个铁的事实。2500年前写成的一道预言，大部分已经如实应验。那个金头银胸铜腹和铁腿所代表的大帝国，都已经照圣经所说相继登上历史舞台，而后又退下去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泥足的阶段。圣经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也就是今日的英法德意等国存在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2:44。朋友，请你想一想，难道前头这2500年的历史全都一步一步地按照圣经的预言应验了，而只是这最后一幕啊，却永远不会实现吗？我看这最后一幕是一定要实现的，不管人们相信不相信，它是必定要实现的。我们每一个人要考虑的问题是，在那一个特大事变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是与罪恶的世界同归于尽呢？还是成为那永久天国的一员呢？务请读者各位慎重的、认真的对待这个与自己的永恒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请注意，但以理的预言不是任何世人能凭自己的聪明写成的。彼得后书1:21说，圣经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今天听见这篇讲话的人可能还不信上帝，我请你注意，这个泥足巨人的故事 乃是最可靠的凭据，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只有上帝能向人指出2500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他在圣经中提出这个凭据，要我们注意。他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上帝，并无别神。我是上帝，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以赛亚46:9-11。今天我们面对着这一个严肃的真理和即将发生的特大变革，有什么想法？有些人恐怕感到这个道理太离奇了，很难接受。其实它并不那么离奇，也并不是消极悲观的。最悲观的还是那些核战争恐怖主义者，以及那些因人口增多和环境污染而害怕人类终究要活不下去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他们为人类描绘的远景啊，乃是一片凄凉黑暗的景象。我们却在圣经的预言里既看到黑暗，也见到光明。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者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以赛亚21:11-12。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并不难懂。世界的末日是恶人的黑夜，是义人的黎明。马拉基4:1-3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灼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话引完了。有人说，你讲耶稣再来、世界末日，那是吓唬人的事，劝你不讲为妙。对此，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过以下的话。他说：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使徒行传20:26-27。弥足巨人的预言向世人传出了严肃的信息，也就是天国很快降临，而现今的罪恶世界很快就要消灭。故此凡听到这个警报的人都有责任把它传给别人，让大家做好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大转机。抗日战争刚开始时，我在南京，有一天夜里响起了空袭警报，众人都紧张起来，有防空洞可躲的都躲进去了。过不多时，飞机果然来了，轰炸了一阵就去了，警报随后就解除了。那时没有人责怪拉警报的人不该使大家那么慌张，却认为在飞机未到之前提早拉警报是一件好事，让大家做好准备。同样的，我现在惊扰大家，因为我根据但以理书2的预言看到一次空袭，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变。正像防空部队的哨兵事先看到飞机就有责任拉警报一样，如果我不拉警报，到后来你们会责怪我的，上帝也要罚我的。他曾吩咐我说：人子啊， 我照样立你做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以西结33:7。我今天讲尼族巨人的故事，就是替上帝警戒大家。为什么上帝要将这个预言记在圣经中呢？就是要众人明白，这个2500年的历史很快就要告一段落，故此要发一次警报，正是为了使众人都紧张起来，觉醒起来，赶快做好应急的准备。有人说也许是假的吧，你看可像是假的，古巴比伦的衰亡，波斯的兴起是假的吗？波斯被希腊所战败，罗马帝国取代希腊帝国是假的吗？罗马四分五裂成半铁半泥的现代欧洲各国是假的吗？不，各位朋友，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啊，没有人能否定，故此各位可以确信，那即将来临的天国就是那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所预表的新天新地，也一定同样是千真万确的，绝不是假的，你不可以怀疑。先知但以理在讲解尼族巨人的真意之后强调说，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但以理2:45，所谓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表明那即将来临的天国不是通过人的努力建成的国家，而是上帝，而且只有上帝能建立永恒天国。使徒约翰曾在异象中看到那个美好的远景，便写道，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事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启示录21:1-5。古代的许多君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建陵墓，将自己心爱的宝贝也送到坟墓里去，其实这都是荒唐无聊之极啊！现在我们有了圣经预言的知识，就应该集中全副精力为那永恒的天国做好准备。到这里就有人问，怎样才能为天国做准备呢？进入新天新地的资格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谓重生，就是在上帝圣灵的感召之下，来到耶稣的十字架脚前，悔改认罪，重新做人，以便完全适应天国的生活法则。上帝很早就在他所颁布的10条诫命里告诉我们，天国的社会是本着尽心尽力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两大纲领办事的。凡真正重生的人，能从内心接受这个神圣的天国宪法，并靠上帝所赐的恩典，用耶稣的宝血洗净罪污，在没有进天国之前，就按这个宪法的原则待人接物，准备向永恒的世界过渡。恳劝各位听众认真和殷切地研究圣经，以求更好地掌握天国的宝贵真理。 哎，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事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启示录21:1-5。古代的许多君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建陵墓，将自己心